好，那在分享之前先跟大家讲一下我目前的健康状态好了啊。那么从发现癌症到这至今已经4年半了，差不多时间啊，感谢主一路走过来。那么今年4月份等于开始又第二次复发，就反正癌症就这么回事了 ，OK。那么8月份开始接受新的药的化疗，所以每一个礼拜四跟礼拜五下午我要去 North Shore Hospital 做化疗啊，在那边注射啊这个新的药。那么也感谢主，这个药是今年澳洲1月份才通过补助的哈，不然如果没有通过补助，我也注射不了这种药哈，因为非常非常的贵。谢谢各位纳税义务人啊的协助 ，OK。那么非常感谢大家为我的祷告、关心、支持啊！我的专科医生啦、GP 啦、中医师啦、药剂师啦、营养师啦，哇！各位弟兄姊妹的关心跟帮助，让我非常非常感动。所以在4年半当中，我相信大家也亲自目睹了一个癌症病人可以怎么样过日子啊！大家相信我在做化疗吗？不太相信嘛，哈！我也不太相信我在做化疗。不过我觉得还不错啊，其实在澳洲生病还蛮幸福的，真的啊，在澳洲做化疗，坐在那边环境挺好的，还有人来吹 coffee or tea 啊，还有 sandwich 啊， very good 啊， OK。 那么当然这个药当然就会有一些副作用啦，那么包括就产生对我的血球影响，所以我过去就是输了3次血。那么所以对女生来说可能明白我是长期贫血的状态，大概是这样子啊。那么输了血小板等等，那感谢主，因为当我复发的时候，从癌细胞从200飙到了3000，在8月8号测出来指数，癌细胞8月8号，所以在8月份我做了治疗之后呢，在9月4号噗也降回到了324。开心吗？哇，感谢主，真的是我们好像在坐过山车，对不对？啊，我觉得大家也不太好意思，我好像弟兄你们心情都随着我的这个癌指数上上下下，每次看林牧师还好吗 ？OK 喽 ，OK 喽，哦，那么走过来，但是我也感谢神啊，我相信我们都在神的手中，不要担心害怕，那么我也走过害怕，我也走过困难问题，头发掉光过，也躺在床上过，都走过这个路啊。但是在这边我感谢神给我这个力量，让我可以扮演好一个癌症病人角色。所以你们当中，如果当中你们有亲戚朋友生病的啊，你可以告诉他，我牧师也做了癌症啊，但是因为有这个信仰，有弟兄你们的支持，所以我可以靠着主能够得胜，阿们吗？好不好？真的，癌症病人，我可以决定就每天待在家里面，哪里都不去，就等死，等着治疗。但是你也可以决定我们怎么样过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们可以靠着主来得胜，我们可以经历神的恩典啊。只是大家随着我一起起伏哈啊。可是我们最知道，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大导演，他导了整部的戏。那我们就扮演好我们自己的角色，你现在是做母亲的，做妻子的，做孩子的，做父亲的，那怎么样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要唉声叹气，那么有困难靠着主胜过，有得胜把荣耀归给主，阿们吗？好不好？这出戏目前看了4年半还没有腻吧？还可以吗？我们还要继续演下去哈，这是长期的连续剧，有高潮有低谷啊，有欢笑有眼泪，但是感谢主，我们就一步每一天都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我每天都要靠神的恩典过日子，大家也是一样啊，我们都要经历到，尤其在我们碰到苦难疾病的时候，我们更加发觉到我们的神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阿们吗？感谢主，我们再次把荣耀归给主，我们的主，感谢主哈。好，感谢主。那么上个礼拜我们一起走过了周年庆，还记得吗？棒不棒？棒哈，感谢主哈。那么 有没有很兴奋？我自己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兴奋高兴，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大家非常热闹，有很多的新朋友第一次来到教会，也有很多人信了耶稣，当天下午还有十个人受洗归入在主的名下，有很棒的节目，有很棒的美食，大家吃了光光了，对不对？也吃得很开心。那么这是我们这一年的总结，所以上礼拜我们把过去这一年走过的路我们都把它献给了神。那么大家在一起这一年一起同心合意，一起努力摆上，那么靠着神的帮助之下，我们都经历神丰富的恩典。尤其是今年神要带领我们继续走一条信心的路，而这一条路是我们过去没有走过的，但是我们相信我们靠着主，我们要去经历。而且神说我们要做比他更大的事情，我们常常很难想象。是的，耶稣2000年前他在服事时候做了一些事情，但今天其实很多基督徒教会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传福音都比耶稣当时候传福音人信的主更多。所以我们相信神要透过我们，透过他的帮助，我们要一起来经历神更大的恩典，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再分享神的话。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你今天是一个你所得胜荣耀的日子，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欢喜快乐，我们也在你面前一起来经历主，你是那位又真又活荣耀的救主。主，我们将以下你要透过孩子分享你话语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圣灵，我们求你来运行在我们每个心中。主天父，我们求你设你的宝座在我们当中。主耶稣，你对我们说话，好叫我们枯干的心灵可以得着丰富跟滋润，好叫我们受伤的可以得着医治。我们需要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你将你的启示给我们，你将你的道路指引我们，让我们能够天天过得胜的日子。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以上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上礼拜周年庆的时候， Erica 分享了一个1503的呼召跟命定，大家还记得吗？我觉得他有个故事还挺不错的哈，我听了以后吓一跳。就讲到1503，记不记得 Erica 说了什么1503吗？记得吗？记得他说什么1503怎么解释？我说吓一跳，我说哇，你太有想象力了。什么是1503呢？他说李牧是一家五口，带着3个小孩，然后呢带着1000公斤行李上了飞机来到澳洲，叫1503。有没有记不记得？好不好玩？哇，我觉得我太棒了，给 Erica 一个掌声，太厉害了。那请问1503是不是这个意思？听起来蛮有道理嘛。李牧是一家五口，带着3个小孩，然后我们真的那一次就带了1000公斤行李上了飞机，然后到了澳洲，收妈开着卡车到机场来接我们。好，我们把100多箱的行李塞到他家的车库，我们家五口住在他们家的房子啊，这个2个房间，他们家2个人，我们家5个人，就7个人住在他们家的房间，我们就开始了1503，好不好玩？1503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对啊，看起来蛮有道理的哈。不过好不好？我们试试看哈，2个2个一组哈，你跟他分享一下什么是1503，好吧？用1分钟讲一下什么叫1503。什么叫1503？那还在讲1000公斤行李，不是1000公斤行李啊！那个老朋友帮助新朋友一下哈，不要被误导了，不要被误导了。OK， 讲好了吗？都知道1503是什么吗？好，正统的啊，这个才要记住啊。刚刚是娱乐，刚刚叫做广告 啊，刚刚叫做娱乐时间。1503是什么？是我们有150位门徒。好，我们从约翰福音21章的，当我们教会有150位门徒，在当地，在那个地区有三个小组，我们就差派50个同工在当地再成立一间教会，这样简单吗？好，不用30秒就讲完了吧？哈，我们再重复一下哈，当教会有150位门徒，门徒没有什么很困难，门徒不是说你要做同工做什么，你来就是搬搬椅子发发周报啊，那么欢迎人家进来，这叫门徒，你就不是只是做礼拜的，我们就称之为门徒，这样可以吗？啊，只要教会有这样会一起参与教会里面的人，我们就算门徒了哈。所以教会有150位什么
门徒？
门徒。那么在当地，譬如说我们将来啊，可能在 City 啊，或者是在啊 Homesby 或者在 Hurstville， 我们有三个小组在那边聚会了。OK， 哇哦，那么我们就可以差派怎么样？50位同工。去当地去成立一间教会，这样可以吗？好吧，跟你旁边再复习一下，来，再复习一下，这正版的哈，这正版的要讲一下。OK， 好，所以这是约翰福音21章啊，这边所提到了153条大鱼，那么。鱼虽然这么多，网却没有破，所以神要让我们有丰收，但是呢，我们却自己不会去 burn out 或者是自己垮掉啊。所以神要让我们有丰盛，有丰收，可是我们还可以承载得住，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1503宣教网络的愿景，但是因为很长很多，所以必须分两次，所以今天只讲上半部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神对1503有什么样的愿景？那今天我也要特别要用彼得的一生来看一下我们这样的愿景。就彼得他在神在他身上的呼召，以及他的愿景跟1503的愿景，稍微做个对比看一下，让我们稍微明白，那么彼得怎么样去回应这样的一个呼召，以及我们怎么样来预备承接神在我们身上的这样的一个愿景。好，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彼得是耶稣的12个门徒之一。首先，因为我们刚刚所看到的1503是在彼得后期，就在耶稣升天之前，那么呼召了彼得。可是我们今天要从彼得前面就开始看起。彼得第一次碰到耶稣是在哪里呢？是在约翰福音一章40-42节。我们找到了，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得请。
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
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
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
这是彼得第一次遇见耶稣。我的声音可以再大一点，在这边 monitor。 那么所以彼得第一次遇见耶稣是透过他的兄弟安德烈啊，跟这个才碰见了耶稣啊。所以耶稣碰到他，立刻跟他讲说，因为他的原来名字叫西门，西门叫做原来的意思叫芦苇，就是墙头草，两边倒来倒去的。所以耶稣第一次碰到他，就对他发预言说：“你的名字将来不叫西门了， 你的名字要叫彼得。哇，彼得是什么意思呢？彼得的意思叫做磐石，就你不再会东倒西歪，哪边顺哪就倒哪边，哪边好就靠哪边，你将来会成为一个磐石，是一个非常坚硬的固定的非常有力的石头。哇哦！当耶稣第一次碰到彼得，彼得第一次遇见耶稣，还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的背景的时候，就对彼得发了预言说，你要称为这个彼得，彼得。所以这是耶稣第一次碰到，就是彼得第一次碰到耶稣。那彼得那个时候呢，还是船公司的老板，他自己有两艘船，那他在加利利湖就在捕鱼。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认识了耶稣，他第一次遇见耶稣。可是虽然他听了这预言，我相信他也是糊里糊涂的，我叫西门啊，你为什么叫我彼得呢？那么同时他也看到耶稣，也听见耶稣做了很多事情，也听见耶稣很多的教导。那我们可能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我们可能像上礼拜我们第一次来到教会，我们听到了耶稣而觉得还不错，哎，这个耶稣看起来跟人家不太一样，我们愿意来认识，来愿意相信耶稣。可是这个认识这个相信呢，还是在一个模模糊糊怀疑的阶段，是真的吗？是真的吗？所以呢，在彼得虽然认识了耶稣，耶稣对他发了预言，可是如果我们看继续看，发觉到他还是回去打鱼去了，是不是？他虽然知道耶稣是不一样，是神，可是呢，他还是回去干他自己的事业，继续去打鱼啊。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所以我们才鼓励，尤其是这一次幸福小组有很多人信了耶稣，做了决志。我真的鼓励，不论是我们当中的小组长，或是你带他决志的，你一定要带他来参加我们的福音小组。就是待会聚完会结束以后，他们还准备中餐呢，非常好的，帮助我们真正来认识耶稣是谁。那这次受洗的也是一样，因为我们不是只是说我们认识了啊，耶稣不错啊，这带一个决志祷告就信了耶稣。我们需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要真理，让我们不是说要把整本圣经都熟悉，但至少要认识耶稣你是谁，让我们清楚我们所信的是谁。所以弟兄们，各位不要只带到人决志，要帮助他回到教会上认识耶稣班，让他能够清楚的自己的重生得救。否则我们只带人带到信主，信到一半受洗，受洗不代表你可以上天堂哦。我先讲哦，我发你受洗证书不代表你能够上天堂哦。所以我们需要帮助他明白真正重生得救耶稣是谁，就是带他来到希望的认识耶稣班啦。否则有一天他到了天堂门口被挡下来，你我都承担不起这个责任了，是不是？哎，我有受洗证书，天使说对不起，这是做参考用的，好不好？受洗证书做参考用，最重要是我们要真实的重生得救，那才是真正的将来可以上天堂，真正的重生得救。所以你们所带的这些决志信主的人，一定要鼓励他们来上我们的福音小组一万营会 C2 班。那这样子的话，他得救才有得救的确据，否则你就耽误人家，就有点可惜，好不好？所以好不好，跟你旁边左右说，哎，你要记得带他们来上我们的基要真理班咯，福音班，好不好？福音小组一定要带他们来上福音小组。 OK。所以彼得第一阶段好像认识耶稣，信了耶稣，但并不真正清楚认识耶稣，所以他还在怀疑，所以他还是回去做他捕鱼的工作。 你说吕牧师你怎么知道呢？我们就看他第二次，彼得第二次遇见了耶稣。遇见了耶稣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段圣经比较长哈，在路加福音5:1，好吧，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好不好？因为有11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11节的经文，因为也不多，我们就大声的一起来读1-11节，预备，请。
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
稍微离岸，就
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
他们
下了网。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们要
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请坐。这是彼得第二次遇见耶稣，那这一次的遇见又不太一样。首先我们要了解彼得，我们看到这个船是他的，所以他是船老大。那么他在这个加利利湖，格尼撒勒湖，就是以色列的加利利湖，他在这里打了几十年的鱼了，他对这个湖非常的熟悉了解。那么那一天呢，很多人要听耶稣讲道，所以挤在岸边。那么耶稣没有办法面对这么多人，所以他就刚好看到有船空的，就上了船，从船上，因为对一个坡啊，那因为岸是刚好是一个斜坡，所以他离开岸边一点点，在船上对众人来讲道。那么这个船呢，因为他们是晚上打鱼，我们都知道白天是抓不到鱼的，会钓鱼都大概是晚上去钓鱼抓鱼。那么这个船呢是彼得的，他们去钓了，他们是打了一晚上的鱼，结果发觉到没有鱼。那么他们把船忙了一夜，白忙了一场，但是也没办法，就回来了。回来做什么呢？就要把网洗干净咯，准备看看隔天晚上再去打鱼了。所以他是一个专业的渔夫，他所熟悉的环境。而这时候竟然出现一个人，这个人叫耶稣。大家有知道他，他的背景，他是木匠，他的父亲约瑟是木匠，所以呢，耶稣在30年当中做了30年木匠。而在这个时候，他竟然跟一个专业的渔夫说：“哎，你没有抓到鱼是吧？没关系，你再次把船开出去，开到哪里呢？”开到比较水比较深的地方，再下网打鱼。哎，如果你是彼得，你会有什么想法呢？如果你是一个专业的 IT 啊，竟然有一个是学 commerce 的，学 medical 的，告诉你说，哎，你这程式，你的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样写，你觉得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彼得也很纳闷，你是木匠，你怎么会告诉我这个打鱼的该怎么打呢？而且他也很客气，彼得说，夫子。所以他对耶稣的认识就是，你是个老师，你可能教圣经还可以，但是夫子你不要搞错了， 你懂圣经不懂得你会打鱼呀、啊、是不是？所以他很客气，想想也不好意思，大家都在看。那耶稣说，你就把船再开出去，开到水深之处。哎，水深之处也有点道理，水深的地方比较有鱼嘛。啊，我想彼得在当时候这么多人在听耶稣讲道，大家有非常欣赏耶稣。耶稣告诉彼得说，哎，你把船再开出去一次，然后把船把网下到水深的地方再打一次鱼。你是彼得，你干不干这个事情？我会怀疑，我已经累了半天了，还没吃早饭呢，太阳都这么大了，鱼都回家睡觉去了吧，谁还在白天鱼在抓鱼呢？但是这么多人看，耶稣又讲话了，好吧，老师，就算了，就给你个面子吧，咱们还是开出去试试看吧。所以呢，彼得呢，就依了耶稣的话，又把船勉强可能开出去一次了。他说，夫子，依从你的话，我们再把网再下下去了。而这一下不得了啊，刚刚我们读了圣经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哇，发觉到就是网了一大堆的鱼，对不对？他原来在洗网，准备要收摊要休息了嘛，晚上才捕鱼的嘛，他没有想到依从耶稣的话把船开出去，竟然网到了一大堆的鱼，鱼多到什么呢？刚刚圣经讲网险些裂开，那个重量重的不得了，那个网裂开没有？有没有裂？还没有裂，对，险些裂开，好不好玩？就差不多快要裂了，再多一条鱼不行了，啊，这个再多一条鱼就可能网就裂了。可是刚好这么多的鱼，然后呢，刚好，啊，不但是刚好，他这一船鱼还装不了，这个船还装不了这么多鱼。他赶快说，原来，哎，你们赶快过来，这么多鱼，我这船装不了，所以你得赶快用另外一条船。所以这一网的鱼竟然把这两艘的船都装满了鱼啊！哇，众人都目睹了整件事情，彼得自己也看到了这个事情，对不对？刚刚圣经所说的。可是当彼得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彼得竟然有什么样的反应？还记不记得？彼得看到，哇，这么多鱼，哇，发了，哇，原来一条鱼都没有了，现在两船的鱼啊，不得了啦。还记不记得彼得有什么反应？请问你有，你是彼得，你会有什么反应？彼得说什么？还记得吗？我们回去看一下。彼得看见这个景象的时候，不得了了，他竟然说什么？主啊，离开我是个罪人，你相信吗？来来，三百来，四百来，四百来。他是耶稣，我是彼得哈、哦。没关系，不然你要演啊，我现在演了、啊，你只要站着就好了 ，OK？ 哇，本来没有鱼的，现在装了满船的两船的鱼，这么多。你是彼得，你会有什么反应？很开心嘛，是不是？那彼得竟然说什么？主啊！第一个，你记不记得他原来叫耶稣叫什么？老师嘛，不过就是一个圣经老师嘛。现在不一样了，是什么？主啊！知道，哇，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他生命的主，主啊！然后呢？怎么样？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你们觉得这个反应有点奇怪？彼得忽然间发觉到，他是一个罪人，他不能够跟主在一起。他知道他是神，因为罪人跟罪， 我是污秽的罪人，只要跟神在一起，我是死路一条啊，明白吗？所以彼得才会有这种反应，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因为我如果跟你在一起，我死路一条，死定了。”我全部都被你看穿了，我的问题你都清楚了，我哪有活命的机会呢？明白这个意思了吗？可是我想想，哎，如果是我，可能我们华人说，哇，你是我的贵人，你千万要跟着我，现在船公司股份好不好？咱们分一半给你，你是我的船捕鱼顾问，你千万不要离开我，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就比较正常嘛？是不是？是贵人嘛？我本来一条船都一鱼都打不到了，现在你一句话，哇，两条船满了。那明天我三条船、四条船，怎么样？分你两条船。你是我的贵人，好吧？好，我们谢谢他，来，谢谢。我用这样的一个示范，看到的是。我们跟随耶稣，我们的动机跟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彼得反应是很特殊的，但是我在想，我的反应应该是：哎呀，主啊，是你是主啊，你是我的贵人，你千万不要离开我，你要祝福我，凡事兴盛，我做什么生意赚什么钱，我娶什么老婆是最美的。我的丈夫是最帅的，我的孩子是永远是这是顶尖的，这个最好的成绩。耶稣，你可以为我做什么？你既然是神，你要祝福我啊，你才可以 prove 你是神啊，不要只做一次啊，是不是？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停留在这个地方呢？还是像彼得一样，忽然间发觉到，主啊，我是个罪人，我不配，我懂得敬畏你。还是主啊，你是我的阿拉丁 ，You supposed to do what I told you to do。我只要向你祷告，你应该照我的方式来完成了。你既然爱我，所以我们的信仰，很抱歉，可能我有很长的时间又留在这边。神啊，你可以为我做什么？我信你 ，OK， 我信你 ，But do something， show me， 为我做一些事情呢、啊，让我可以继续信你啊。有时候我们很难信，是当我们碰到困难。碰到问题祷告的时候没有反应，或没有照我们的方式去完成，主啊，对不起哈，下礼拜不来聚会了，你看着办吧。还没有反应，再不来聚会了。主啊，你显显神迹吧，让我带我回教会，带我回小组吧，让我看看你是真的神吧。我们的信仰是会不会停留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在等神在做呢？我们在等神到底谁是主呢？是神是我的主，还是我是神的主呢？而在这里很特别的是，彼得真的说非常清楚，他要跟随主。所以在这边说到了十一节，他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哇，彼得真是不得了啊，立刻知道他是神，立刻知道他是自己是罪人，立刻知道他愿意撇下一切跟随耶稣。请问，我还是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彼得真的把耶稣当作主了吗？你觉得这个阶段他把耶稣真的当作主了吗？有没有？他有没有撇下他的船？有没有？甚至他告别他的父亲了，对不对？亲友，他有没有跟耶稣三年半日夜跟耶稣哦？撇下所有就跟耶稣咯，耶稣去哪他就去哪咯。 彼得棒不棒？棒不棒？可是我要问大家问你，他真的跟随耶稣了吗？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有？从外表来看，他真的跟随耶稣了，他服侍耶稣了三年半了，我们都在服侍神啊，我真的信了耶稣，我也在服侍耶稣啊，我也奉献啊，我奉献我的钱，我奉献我时间，我奉献了，够了吧耶稣，这算跟随耶稣应该还算不错了吧。大家觉得彼得有没有真实的跟随耶稣呢？有没有？很好玩，当我在预备这信息的时候，我在想，外表看起来我们跟随了耶稣，但是心里面还是有自己的算盘。哦呦，李牧师你怎么这样子说彼得呢？你看彼得这么棒，船都不要了，鱼也不要了，他两船的鱼，他当下就说鱼我都不要了，船我也不要，立马跟随耶稣，一跟就是三年半。他真的跟随耶稣了？为什么李牧师你说他没有真的跟随耶稣呢？我要说的是，不但他没有真实的跟随耶稣，另外十一个门徒也没有真实的跟随耶稣。我所谓的真实是完全。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到这十二个门徒，他们从外表来说都撇弃了一切，跟随耶稣，跟耶稣生活，跟耶稣吃喝，跟耶稣服侍，服侍耶稣，是不是？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对不对？可是他们心里面在想什么？这十二个门徒心里面在想什么？在想什么？啊，圣经要回去读一读啊。十二个门徒里面各有各的打算，有的想要推翻罗马政权，对不对？因为他长期被罗马统治，很不爽。哇，耶稣来了，救主来了，要推翻罗马政权，要恢复以色列的荣耀，所以奋锐党嘛，是不是？就是要推翻，就是革命党，希望透过耶稣帮助他们复国得荣耀。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想法？有没有在里面想发财的？有没有？谁想在里面发财的？犹大嘛，不是吗？犹大是管财政的，可他每天就想发财，最后发了一笔耶稣财，把耶稣卖了，不是吗？还有想做什么的？做老大的嘛，谁大谁小？还有想做什么的？做宰相的嘛，一个坐左边，一个右边。那其他门徒说：“你们两个兄弟坐左边，一个右边，那我们要坐哪里呢？”你想想看，三年半，外表看起来好像撇弃一切跟随了耶稣，但骨子里面各有各的盘算，希望耶稣做王，希望耶稣掌权，他们就发了，明白吗？所以有时候我们信仰真的是很不太容易的，信仰多少多深只有自己最清楚。我们信仰多么稳固，弟兄姐妹，平常看不出来的，真的。你平常生活起居没事，大家有没有信耶稣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不骗你的了。信仰只有在关键时刻看得出来，当你碰到困难、挫折、疾病、伤害、委屈、痛苦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信仰。还有诱惑，你要做选择，这才是信仰。不是我们每天讲了一大堆专有名词，讲了圣经多么花俏、多么的美好，这些对不起，这叫做宗教，这不叫信仰。当关键时刻来临的时候，弟兄姐妹，才真正显出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是什么。我凭什么饶恕他？我凭什么吃这亏？我凭什么要受这苦？我凭什么？耶稣你在哪里？
我不来聚会了，我不来小组，我换教会了，我对小组长不爽，我对组员不爽，我对牧师不爽，我对教会不爽。这就是我们信仰吗？对不起，当这段时间我在思想的时候发觉到，是我们可以外面看起来我们好像很属灵，我们外面看起来我们很舍弃一切跟随主，但是在关键时刻，关键时刻，最后关键时刻到了，彼得的人生第三个阶段，他真正为耶稣而活了。过去是主啊，你可以为我做什么？虽然嘴巴讲你是主，但我是主，你得照我的方式做。但第三阶段，他真正遇见了神，他真正完全降服下来的时候，他开始反问个问题：主啊，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应该怎么样为你而活？好，来，我们把这几节经文来读一下，预备，请。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夜并没有打着什么。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下了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因为鱼甚多，很好玩哦。这一段圣经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死里复活。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这十二个门徒彻底崩溃失望了，对耶稣，因为他们心里面的梦都在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刻全部破灭了。哎呀，我跟你三年半，怎么搞了半天你就定了十字架你就没了吗？你明白吗？大家明白吗？这些门徒说，我怎么投资错误啊，哈哈哈哈，我的血本无归啊，我跟你三年半，你结果定了十字架，我啥都没了，我本来做 IT 的现在也回不去了，三年半没做，现在语言都全部跟不上了，做市场也跟不上了，是不是？他十个门徒就傻在那里，剩下十一个，一个就吊死了。啊，这门徒就傻在那里，怎么办？耶稣钉了十字架，死了，咱们的希望都破灭了，我们的梦想里面的梦都没了嘛，怎么办？彼得想想说，哎，没关系，咱们还是可以重操旧业，我回去打鱼去。啊，其他门徒说，那也没得干了，好吧，就一起去跟他打鱼吧。反正会不会打无所谓，反正跟着彼得去打就对了。所以他们又回去就在打鱼了。而就在这个时刻，同样事情，记不记得彼得也是忙了一夜，白忙了一场，今天也是一样。他想靠他的专业，我还行，我有体力，我有能力，我有聪明，我有智慧，我有知识，我可以在这行业出人头地的。结果彼得一样忙了一夜，人生白忙了一场，忙了一夜还是啥都没有，还是啥都没有。不过这时候竟然有人在岸边说，彼得，把网撒到船的右边去。哎，左边右边有差吗？大家觉得一条船旁边左边右边有差吗？想想奇怪，怎么有人叫我把，我怎么打了半天都没鱼啊，哎，就把现在不要网撒到这边去。彼得说：“好吧，好吧，这个声音不知道，反正试试看吧，反正没鱼吧。”他们就又是，结果竟然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又网了一大群鱼，而这一群鱼有多少只？153条，就叫1503。OK， 是正统的。OK。圣经特别记载153条大鱼，请问网有没有破？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想想看，彼得，你是彼得，三年半以前你也发生过这个事情，三年半之后你人生到了低谷，你跟随了耶稣，钉了十字架，你觉得这个神 不能再信了。而就在这个时刻，这位神叫你，又让你经历了一次神迹。而彼得这个时候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开始俯伏在神的面前，是完完全全的俯伏在神的面前，不再为自己保留了，不再为自己的一些自己的想法在希望来控制操纵神了。那一天耶稣三次来问他说，彼得你爱我吗？彼得说，主你知道我爱你。而这时候耶稣就把这个呼召给了彼得，说什么？说什么？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小羊，你去做我要你做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牧养我的羊。所以从那一天开始，彼得不再为自己而活，彼得为神给他的呼召命定而活，彼得为他神给他的愿景而活。弟兄姐妹，他的人生不再一样，他不但自己找着他人生的意义跟目的，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教会的历史，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这就是彼得。彼得的人生是一个非常戏剧化的三阶段，我们来看。其实我们整个来过，我自己也看，今年刚好是新西兰奥克兰灵粮堂20周年庆，大家有看到我照片吗？有没有看到？啊，高兴！今年他们刚好成立20周年，他们本来邀请我跟师母过去，但我们身体不好，我们说没有办法过去，所以。为什么他们邀请我们过去呢？因为很荣幸的是，我是他们的创堂人之一，我跟师母那时候。那这次来了名人讲座，黄孝光博士是召集人，那时候我们有4个家庭，我们开始了新西兰奥克兰灵粮堂，今年刚好是20周年。20年来，这个教会帮着信主受洗的大概有超过1000个人，他们开拓了3间的分堂，出了7位传道人跟牧师。弟兄姐妹，请问我荣不荣幸？请问我荣不荣幸？我虽然在里面只有2年的时间，可是我参与了里面的开拓，在里面。而其实这一次我还跟黄博士讲说，当时候其实有另外一位弟兄是非常棒的，他光是带小组带了60到80个人，他的小组也就查经班呐。可是竟然他没有在这个行列里面，竟然是我跟师母在这个行列里面。我跟大家说很多事，那是什么都不懂啊，什么都不会啊，只是因为神的呼召临到我们跟师母身上，我们全家一起祷告。我不知道是我们傻还是我们笨不怕，但至少我们祷告清楚以后，我们就回应。那卢斯没几岁啊，卢斯不到3岁还5岁而已啊，3个孩子怎么服侍？做传道人开拓教会，用想的你就知道不可能嘛。可是神所做的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个最好的他没有加入这个团队，我这个 nobody 的跟师母什么都不懂的 I do， 我愿意。如果黄博士你觉得可以，如果忠诚柱牧师你觉得可以，我们愿意。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做什么，会做什么，但是主，我愿意。20年前，我跟师母没有别的，就是一颗单纯愿意 还有很重要的，不害怕。今天很多时候是怕把我们全部挡住在门外面，我用我们流离我们有限的头脑去想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就觉得很多事情是不可能的，我们自己把自己挡在门外面去。可是想想，如果20年前我用我的理智想，我拒绝了他们的邀请，我相信奥克兰灵粮堂还是会成立的，可是可能我跟师母的照片就不会在这上面了。更重要是神的生命册上，奥克兰灵粮堂就没有跟师母的名字在上面了，明白吗？只是因为我们可以说，你们说我傻也可以，单纯也可以，但是我们只有一颗心，既然主你愿意，你呼召 I do。 而今天结出这样的果子出来，我觉得神啊，是你做的。弟兄姐妹，属灵的律绝对超过我们自然的律，只要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愿意跟随主走的，神会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这当初20年前我们成立的，看到没有，还算帅了，还可以了，孩子很小啊，可不可以服侍神？当然可以服侍神啊。为什么孩子小就不能服侍神？全家服侍神呢？为什么你有这个不行就不能服侍神？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想，你阻碍了神的工作。我拒绝了就没有这张照片，我拒绝了就没有奥克兰灵粮堂，我就不在里面，可是神的工作会继续。所以弟兄们，我鼓励大家千万不要害怕，跟旁边左右说不要害怕，想太多了，跟旁边不要想那么多。好，抱歉，时间关系，在整个的1503的愿景当中，任何的 vision 呼召 calling 必须要符合两个大的原则，一个叫做大使命，圣经里面的大使命我们要符合。我们再背一次，一起来念一下，预备，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任何的 vision 目标必须要符合这个大使命啊！你不要利用神完成个人的私欲，而是要知道这是大使命前面的。第二个是要符合大诫命。好，我们也来读一下大诫命，预备，请。
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们
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因为爱，我们之所以愿意回应，是因为我们爱神，我们爱人，所以我们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所以整个的愿景必须符合大使命，所以到任何教会去也是一样，它必须符合，它的意向是符合大使命跟大诫命这两个部分。其实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独特的计划跟旨意，同样的对教会也是一样，神对每一间教会都有不同的计划跟旨意。我们在雪梨，在任何地方都有很多的教会，可是神托付每一间教会的方式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跟呼召，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个事情。好，因为时间关系，我很快的把这个愿景我们很快的走一遍哈。第一个，我们从刚刚整个圣经来说，我们要进到水深之处，预备，我们来读一下，预备，请。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所以弟兄，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我们为什么要去中区，为什么要在 North Stratfield 那边租一个堂，因为那边是整个雪梨的中心点。我们为什么不留在新西兰，要跑到澳大利亚来，因为新西兰奥克兰那时候的华人10万人，可是在这个时候 在雪梨，在悉尼这个地方，华人有30-40万人，而且现在已经到50万人，所以我们正在水深之处。所以我们要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神既然已经把我们带到了水深之处，我们就要下网去打鱼。第二个，得人如得鱼，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神要把这样应许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就像幸福小组。第三，牧羊主的羊，预备，请。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所以我们不但传了福音，我们还要照顾他们，让他们长大成熟，成为门徒，不要只是带他们信主而已，所以还需要继续牧养主的羊。最后，我们要遍地开花，遍地结果，我们要遍地植堂，预备，请。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耶稣做了这个事情，耶稣走遍各城各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1503宣教职堂。我们要把教会带到人群的当中，不是只是邀请人来教会，我们把他带到那边去，让人来认识耶稣基督。好吧，我们很快的复习这四个部分，来，我们从头念一下，预备，请。水深之处，得人如鱼，牧羊主羊，遍地植堂。跟你旁边再念一次，来。水深之处，得人如鱼。所以这就是讲到我们为什么要去中区职堂，我们为什么要有宣教大楼，这都是我们要去得人如得鱼，我们要去牧养主的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神给我们教会的愿景。但是不要忘记，去年周年庆还记得我讲了什么题目吗？应该没有人记得吧？记得我要送他礼物，没有人记得，正常。 OK， 去年我讲了就是继往开来，记得吗？继往开来。 okay. 我特别提到一个约书亚的问题，有没有？我觉得我生病之后，我最大的遗憾就是竟然没有约书亚来接我的棒。其实我讲的约书亚主要是讲传道人，而那时候我也鼓励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找寻我们自己的约书亚。不管你是牧养的小组长、区长，你是事工的组长，你都要回头看看你后面有没有约书亚，是吗？我想神还没有接我走，让我继续再给我机会，让我们希望能够有约书亚，继续不断的能够来继往开来，继续来承接这样的一个意向出来。弟兄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读前面，耶稣看到了这些人如同羊没有牧人般的时候，他后面又说了一句话，我们来读一下，备请。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很在意的，不但是那些失丧的羊，那些需要牧养的羊，更重要，耶稣说工人在哪里？有人才有事工，有约书亚这个愿景才可以持续下去。所以弟兄姐妹，愿意今天这样的信息刚开场白，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明白神的呼召，而这呼召怎么样去延续下去。感谢神，今天我们有 Erica 跟毕加，他们愿意回应神的呼召，那愿意来经过，也经过母会跟母堂的认证，来担任实习传道，这是我们教会一个最大的喜事，16年来最大的喜事，哈利路亚。所以很抱歉今天时间比较赶，但是我还是要请，好不好，先请毕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自己蒙召的见证，好吗？热烈掌声欢迎毕加，来，麦克风给他一下，谢谢。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非常非常的感谢主，今天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蒙召的见证。其实我很坦诚的跟大家讲，直到今天早上我都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因为早上我五点我就爬起来祷告，说神啊，如果真的不是出于你，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告诉我，还有我只要在我上台之前我可以跟牧师讲说还再等我一下，可是神还是让给我的给我信心，给我力量，让我决定回应他，然后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其实这个起因是这样子的，就是之前呢同工会上的时候有讲到耶稣生平的这个课程，然后牧师就随口介绍的时候说了一句说，哦，这个课程是给一些很好，这个课程很棒，是给那个边远山区的传道人所用的教材。可是其实只是在介绍课程而已，可是我对这传道人三个字我就好像听的心我就砰砰跳了，我说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这简直就是乱想，这样子不可能。对，然后呢可是我就回去，这个东西这三个字一直在我的里面，我就跟艾瑞卡分享，我说为什么会这样，艾瑞卡说你跟牧师讲一下吧，如果不是牧师马上跟你 say no 你就不用再想了。我说哦，对对对，我就跟牧师讲，结果牧师只是问了我们就聊起来，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说起来以前我读过神学院十年前的事了，已经是我自己都其实很不好意思的说我已经读过神学院，在 C3 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是我生命当中非常低谷的一个状态，也是我非常在生命当中遇到很大的需要面对的挑战的一个状态。可是我那时候已经要在这边大学毕业了，然后也要准备回国，然后可是当时的感动就说神就说要我去读 C3 的一个Pastoral Care 教牧关怀的课程，然后我说哦好吧，可是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去读了。然后那一年呢却是我对我自己生命更新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年，所以我觉得在里面对我得着自己的生命得着最多。我一直跟神讲我有心志要服侍你，我也愿意全部摆上，可是主你一定要我预备我的生命，让我长长久久的，我的根基要稳稳的，我要在你的面前我要能够预备好来服侍你。所以呢基本上我就在回想这个过程，我想起芳芳我的小组长曾经说过一句话，说那个时候牧我牧到他都要做小组长都要放弃了，他要放弃牧羊了。我在教会里面前十年都在哭，一直哭一直哭，各大大小小各样的状况，各样的生命的状况，我就一直哭，我就跟神哭，我跟神说就算我哭死我也不要离开你，我就算哭死我也要在教会里面，我不会逃跑，我会害怕，我会很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不要逃跑。然后以至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并不是说我完全了，可是我却学会了在神的里面去刚强站立，我学会了神怎么样让我靠着他依靠他能够站立得稳。以至于当我听到当我去想这个传道人的问题的时候呢，牧师就让我说去祷告，我说好，我就好好要好好祷告。然后那两天呢神就给我两句经文，第一个经文呢就是约翰福音里面的10:11，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就说好牧人为羊舍命，我能舍什么命呢？传道人就要上台讲道，我最怕上讲台，我可以很坦诚告诉大家，我每一次上台我都快吓死了，我真的很害怕，我真的不喜欢。然后呢喂养神命，我很爱人，然后我喜欢跟人在一起，可是其实我是很需要有自己空间的人，我也很需要我喜欢自己一个人的。我们所以我说这要传道人要常常要探访要跟大家在一起，我说这个根本就不像我。后来我就问哈维，我说哈维我有感动要传道人怎么办，他说怎么样传道人，他说好啊，如果这是神给你的命定为什么不要。我说哈，真的吗，你想清楚。他说传道人，他说每个人都是传道人，我也是传道人啊，只是因为神呼召你在教会里面做传道人，我在我的职场上做传道人而已啊，每个人都是传道人啊。然后我说哦，好像听起来也是。然后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你旁边以后睡的是传道人啊，你的老婆是传道人。他说你是女总统也没关系啊，你还是我老婆。对，我说好，他没有，他非常大有信心的都很 OK。 我说哇，那到时候我们做传道人的可能我们还可以吵架吗，我们还可以离家出走吗。他说 不管你是不是传道人，你都不可以这样做啊。那也是，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们就这样。然后，所以对他来讲很简单，他说我很平安，所以我全力支持你。他非常有信心。他说下一步我们要想的是，你做传道人之后，我们的孩子还那么小。我说我一个三岁半的孩子跟一个六个月的孩子，神你有没有搞错？后来呢，就是哈比就说，那我们要现在好好的来想一想，我们将会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时间管理，我们的时间安排，我们的所有我们需要去做的事情和我们的关系，我们所要面对的生命的问题，我们一切一切我们做好准备。因为本来我们就是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能，所以我们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对，就这样子哦，很大有信心的陪伴我走了后面这两周，其实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我在里面心里非常的挣扎，非常的很大压力的一种状况，以至于我愿意说回应神，神好，我愿意来回应你。因为也有我的好朋友也来跟我说，你确定是这个时候吗？如果你不接，别人神一定也会兴起别人去做，所以你不一定要那么热心去接。我说对，没错，神会兴起别人，可是我真的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我不愿意看见神在我身上那个奇妙的作为，我也不愿意失去跟神走这么一段路的机会。我不知道我会面对什么困难，我也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可是我知道我不可以，可是我的神可以。对，所以呢，最后呢，感谢主，神就给我两个话，一个是 L 牌，我现在是 L 牌上路，新手上路。然后呢，第二个是我的 baby on board， 所以我的首要的任务呢，还是我是一个妈妈，我是一个妻子。但是我一直都相信，我的服事跟我的孩子，跟我的家庭是不冲突的，因为神他是我家庭的主，是我服事的主，是我煮饭的主，也是我一切的主。所以呢，我是哈比常常跟我说。我们家的意向是基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不是我一个人，是我们家，是我们整个教会。因为每一位弟兄姐妹跟我在一起，不是只是我一个人或是我们的同工们，而是每一个人是一起来建造教会。所以我还怕什么呢？所以我就勇敢回应神了。所以感谢主，谢谢大家。
非常后面哦，挥挥手。抱一个 baby 啊，非常好，谢谢毕佳哈，刚刚讲的非常好，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只是他们愿意回应，特别来做一个代职的，他也是全职的母亲，但也开始学习做一个代职的传道人。好，接下来我们特别请 Erica， 我们欢迎 Erica。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刚刚看到毕佳很感情丰富的分享了他许多的这个感受，但我这种人感情没有那么丰富，没有那么复杂。对我来讲呢，就是去哪里？那我自己也在祷告，然后呢，可是呢，其实很坦白的告诉讲。跟大家分享我的蒙召见证呢，没有像摩西一样在神在荆棘在燃烧的荆棘里头跟他对话，那也没有亚伯拉罕神亲自对他的呼召，那更没有像大卫一样有先知撒母耳来告他为王，那也没有像保罗一样被神光照，这些都没有。但是呢我就自己慢慢的这样子走过来的时候，我就发现说自己的呼召是像很多人说的，就是迷迷糊糊的走在神清清楚楚的道路上面。那在2016年的时候呢，因为就自己在教会的需要，以及在职场上面在双重的拉扯呢，我是就没有办法继续两边的兼顾，然后在跟母堂的牧者他们有一个约谈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工作放下了。那想着说是我先减掉一边的压力的时候，我可以在另外一边可以服侍的，就是比较。能够承担那个责任。结果没有想到说把这个一年的时间献给神，我以为是最难的决定，因为大家想是一个16年，是一个所谓金饭碗的工作，我把它放下，我以为是一个最难的决定。结果后来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是最简单的一个决定。就当我决定把工作放下的那个时候，其实是一整个过程里头算是最决定的一个最容易的一个部分。 那因为当时呢，我们是教会处在一个五重转型的一个时期，然后那个时候呢，新的架构、新的组织、新的同工、新的团队，然后牧师他们又不在，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在已经真的是教会有一套很好的培育系统，有一套很好的部分可以让我们使用，但是呢，然后也把教会的这个要求就是降到很低很低，就真的是不需要再去做其他什么。但真的是没有想到说我在就是在做了几个月之后，我开始觉得说，哎，好像有点上路了，开始有点觉得说可以，好像觉得比较稳定一点的时候，就在两个星期就许多的一些仇敌谎言的一些攻击，然后一些指控，结果我两个星期就很快的，我就完全不行，我就弃械，我就逃亡了。那器械逃亡了之后，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就离开了，我就跑回纽西兰了，我是不是就离开了，就不要再回来了，然后大家也不知道我跑到哪边去了，反正你们就知道我不在这边了，然后这样子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就这样子一辈子我就躲开了。那结果没有想到说神都没有放弃我，在回去的时候，然后周师母就打电话给我，然后跟我讲说就是有一个培育的课程，然后让我回台湾跟着他们去实习，跟着他们去培训这样子。所以刚看到奥克兰灵粮堂的传道，我们当时就是跟着安琪跟三位的传道，现在都已经安牧成牧师，就跟着他们一起受训。那结果回到台湾的时候，其实我就有机会去看一下各教会，然后也接受了母堂牧者对我的一些的医治、释放，然后开导、鼓励，然后也在各分堂当中，其实也看到了很多分堂的不同的运作的状况，就发现说，哎，在当中我就开始学习，我就不再看旁边的人事物了。旁边人事物大部分的时间是很困难的，大部分时间是不合我心意的，但是我就学会了，我就开始面对神，我就开始看神。用神学习用神的眼光去看人事物，学习用神的眼光去看所有的事情。那回去的时候，我也学习了去释放我不必要的压力，然后也去学习怎么不要再把压力就不断的在堆积在自己的身上。那回来之后呢，也没有天色常蓝，就一样的困难永远不会不见，然后挑战永远都在的，所以也不是天色常蓝啦。但是呢，我就发现说自己的情绪其实在那个时候是被搅动。搅动之后，很多的杂质开始浮现出来的之后，我的情绪开始很强烈，而且我有很多的这种反应就出来，然后慢慢的这样时间这样子沉淀下来之后，我就开始也开始能够静下心来去感受上神对我的呼召。然后这边跟大家分享一段，就是对我感动非常深的一段经文，也是对我的软弱就很直接对话的一段经文，就是在以赛亚书第41章9到10节，他说：“你是我从地极处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那这个段经文临到我的时候，我就自己非常的清楚知道，我是神从地角处从地极去招过来的。不管我今天躲到哪，有躲到纽西兰，我躲到北极，我躲到南极，我躲到哪里去，神他还是会把我招回来的。那神也告诉我说，凡是我所拣选的，他就必与我同在，他必不撇下我。就当中有许多非常强烈的应许，我就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强烈的感受到说，神与我同在。今天不是我可以做什么，今天是神拣选了我。我知道我自己是个罪人，我知道自己的不足，我知道自己的软弱，但是神拣选我，他就必不撇下我，他也不会丢弃我。然后当然我知道说，我们有许多的逼迫委屈，许多的困难的时候，神的应许也在那里。他告诉我说，神公义的右手在扶持我，只要我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所以这一切世上的这一切都是过程，然后生命最终的奖赏就是我们与神荣耀的同在。那也感谢神，今年的七月份我又回到了职场，然后我也在当中，我也开始的祷告寻求的时候，我就越来越清楚的知道自己一个代职的呼召，那我也就回应了神对我的一个呼召，我就就很勇敢的站出来，就不再害怕，不再惊慌。然后我知道，因为是不是我可以，而是因为神与我同在，我知道神必帮助。 我，他必不撇下我。所以我今天真的是在这边 很短的时间，但是我真的是感谢就一路陪我的李牧师跟师母，就我在情绪很高涨的时候跟刺猬一样把他们刺着这样全身流血的时候，他们也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然后也要特别感谢就是执行的小组长们，然后他们就是陪我走过这一段路很不容易，但是他们就是用他们的方式，每个人这样关心我，每个人这样陪我，然后每个人都安慰我，所以我就是发现说这个整个的拣选不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其实是很多的牧者属灵长辈在后面的支持，很多执行小组长的支持，然后还有一个就伙伴那个芳芳也是，就每个星期天那个时候我在困难的时候，每个星期天不断的塞鸡腿猪脚然后什么猪肉牛肉什么的，我就想说你们家小孩有没有吃饱啊，你为什么一直塞这些东西给我，然后他就说有够了够的，这个是给你的。所以我真的知道说这个神的呼召就不是我一个人，但是我相信是神他在当中做那奇妙的工，他靠他透过不同的人然后给我力量，给我信心，给我安慰，然后也陪我走过。然后在这边就是再次的跟大家讲说，不要害怕，不要觉得说自己的呼召就是不要害怕去回应自己的呼召。这个呼召真的不是我们有什么神要用我们，而是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神要用我们来达成他所托付给我们的旨意。然后在这边一样就是一样 L 牌的，但是我没有 baby on board， 然后 L 牌我是双 L 的，然后请大家就是有什么对，就是有什么就直接跟我讲，然后有什么你们觉得就是需要就是就你们直接跟我讲，然后我希望在当中我可以慢慢的学习，我希望在当中我可以慢慢的成长。然后也谢谢大家的陪伴，谢谢大家的鼓励，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
太棒了哦！大家觉得有没有很兴奋？我知道我们当中还有很多蒙召的，但没有问题。那么现在 Erica 跟 B 加他们愿意跨出第一步，他们有他们的工作，她是全职妈妈，她是全职工作者，所以她也是，他们两位也是我们叫代职的传道。但是我们也希望大家都明白，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不是只有挂了传道才叫传道。盼望我们慢慢开始一起学习，也彼此鼓励，也一起来支持，彼此来成长。阿们吗？好吧，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感谢主，在9月23号，也就是下下礼拜母会的叶岭南牧师会代表母堂跟母会来安立他们两位做实习传道，也盼望这段时间特别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人在受洗之前，或者在做安立之前，有很多的征战，有很多的攻击，很多的搅扰，都需要大家用祷告来托住。也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不但是为他们祷告，也为自己祷告，因为不要让害怕阻碍我们跟神的关系，特别神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命令跟旨意，不要因为仇敌的谎言而我们失去这上好的福分。好吧，弟兄姐妹，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主啊，你最清楚， 你知道我们有几两重，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的强项，但主今天我们愿意就全然将自己再次献在你面前。主啊，我们再次 来宣告，主你是我们的主，主啊，我们的凡事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主啊，不是我们想利用你来完成我们自己什么样的工作，主啊，乃是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完成你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命定。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除去我们当中任何害怕、担心、控告、仇敌的谎言。主啊，让我们单单的注视在耶稣基督你的身上，单单的听你的声音。主啊，当你的话语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刚强壮胆，不会害怕。我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祝福Erica 便跟毕加，祝他们两个家庭都在你面前一起蒙召，一起愿意走这条服事传道的路。主啊，求你亲自与他们同在，你把恩高能力那个超过所求所想的丰富的恩典都赐在他们身上，让他们走这条路的时候再次的经历到你更大的恩典。也有我们当中所有有蒙召也有感动的弟兄姐妹， 主啊，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你，让我们紧紧的能够回应你，让我们也能够及时的回应这样的一个机会，免得机会丧失过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我也奉耶稣基督的名，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是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保守，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职场、我们的朋友当中，成为主你所重用的传道人。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以上祷告、感谢、祝福，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我们再次把荣耀掌声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